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日常电台，我是自信 AK 干话王耶。今天是 EP， 哈哈哈，完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集其实我也是很突然在录了啦。OK， 今天是 EP77 哦，那我们其实应该是说标题就写杂谈吧，就算是。很随性的要录吗？或者是说，好像想要讲一些东西，想要和听众，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听众还留在，或者说有在期待这个节目的更新。对，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状况吧。对，可能没有人会知道，或者说没有人想要了解说我目前的状况怎么样。但我觉得不懂诶，就是大概一个4月13号3点14分啊，这个14131314各种数字交错的一个晚上，想要录制一集 podcast， 我想大概也蛮奇怪的吧。啊，那最近我觉得最近在忙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可以和大家讲一下，在没有做 podcast 的日子的时候，当然我都在忙着我日常练习啊，就是我的手写字品牌。当然今年就是蛮有一个大的企图心，就是想要冲出海外，想要去新加坡，想要去台湾去参展，对。然后其实在我想一下二月吗，应该是二月还是三月头我也忘了，就是我有得到一笔平民市集的一个海外参展的一个资助金吗，可以这样子讲。对，那他当然就是大家可以报名，然后他筛选出最后的12位，就是可以得到10000块的资助金这样子。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帮助其实蛮大的啦，就是对于因为毕竟你出国设展参展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然资金钱这一块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对，那大家可能看我好像赚得风生水起，但并没有哦，只要摆摊赚的钱最后都会投入进去做更多的产品，做补货动作，其实讲着有没有赚很多吗，甚至可能连赚都没有在赚。 OK， 对，所以这个参展的资金其实对我来讲帮助蛮大，也算是对于我想要去海外参展这件事情的信心增加了不少。但就我其实就一直在往这件事情在筹备啦，然后再找海外适合的活动，然后也在准备着自己品牌的 PPT， 然后发现自己其实品牌的管理上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态是在于当知道说这个海外的资助金就是被选上的时候，其实有蛮多人来恭喜我，然后同时我也隐约的看到一些马来西亚的创作者可能申请了，可能他们原本也有想要冲出海外的意图，可是就没有被选上嘛，毕竟就只有12个名额，所以它是一个很残酷，然后也很我觉得很现实的东西。对，所以当下大家在恭喜我然后为我开心的时候，我也并没有就是转发太多的东西，或者说标明，或者说太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当下其实我并没有到，当然开心是有的，可是并没有到非常开心，是因为我觉得那这被选上并不是一个讲说你可以随便乱做就可以了事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被选上了，其实你后面还有承载着是其实很多人的 希望，然后你其实代表的是马来西亚出去海外，去让别人看到说马来西亚的手作文创是长什么样子的。我自己会有附加于这种更多的使命感嘛，或者说一些更多的意义在里头。对，所以我会觉得自己是处于一种戒慎恐惧的，不，戒慎恐惧吗？我不是啊，我要这样子用，我忘记那个词啊，大概就是我很认真和很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对，那之前有一个就是12个被选上的人的一个算是一个 meeting 吧，就是了解整个资助金的细节等等，那大家都会互相交流。那同场其实发现很多以前就有在 follow 的插画的前辈，或者说同期的，在这几年在市集上认识的朋友，就觉得说大家其实真的蛮强的。然后海外摆摊真的不容易，因为很多前辈在分享一些经验的时候会发现说，哇，真的就是一种你真的是要抱着可能血本无归的心态去耶，就是抱着真的可能真的不会赚钱的那一种。然后觉得我听完那个 briefing 过后，我发现我其实压力蛮大的，因为我发现真的很多东西要做，然后这很多东西他做好了也不代表说不会有突发状况，然后你还要兼顾创作更多更新的东西给海外的朋友或者说本地的朋友看等等，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真的很 stress 啊，老实讲真的还蛮压力的。那在认真的准备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全职的工作上也遇到了蛮多问题的，因为大概是我这几年的全职生涯里头遇过蛮扯的或者说蛮傻眼的东西吧。就是讲就是我遇到过，就是可以对自己工作完全不在意，然后乱做什么都不管，可是又可以表现出一种好像很厉害很会，就他的 presentation 或者说他的 present 非常的让人家有误以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可是你跟他一起工作，你也知道说他有多烂，烂到大概就是几乎零背景，因为我的公司是做电商的嘛，所以我是做设计师，那对方就是可能有电商背景，可是你发现跟他工作的时候，看他真的是完全什么都没有那一种，我想说OK。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做到爆气，然后我直接骂人的那一种，所以甚至就被我的上司警告，那我就会觉得说干，就是不懂啊，我个人就是属于那一种以能力说话的人，就是如果你能证明你很有能力的话，基本上我是不会怎么样，可是就是你真的废到我不行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不会把你当一个当人看吗？就我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啊，就是你要用你的实力去证明人家可以给你的 respect。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也蛮，当然还有就是其实这几个月啊蛮累的，我甚至可以说整个三月我都是过得很痛苦，因为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人之外呢，在工作上就是因为这些有电商背景的人可能他也不一定有跟设计师一起工作过，所以但是他们又是要需要去跟我们的顾客或者说平台方各种人做 new 的就是对接的工作，所以我们设计师其实基本上我们要跟他们对接，然后我们在他们在跟 品牌方在跟平台方对接这样子。那这一批可以说是2024年这三个月遇到的这一批人几乎是没有跟设计师工作过的经验，所以他们很常会问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然后给出一些很奇怪的答案，甚至我们讲的东西他根本听不懂。所以我其实一直处于一个很心累很累很受不了的状态，我甚至已经做到就是觉得说哇，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子面对下个礼拜一的那一种，所以就是觉得说看这什么鬼工作，我为什么需要做一个烂东西也太累了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场有没有就是听众是设计师，你们大概可以明白那一种，就是我已经很，我觉得最让人失望的点心累的点是在于那时候我听过一句话，就是那种就是跟我一起对接这个一起工作同事他讲过一句，就是觉得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先放下我们的专业啦，我们先改他们要的东西。对，这句话老实讲其实我觉得蛮恨的，就是有被蛮受伤的，因为我觉得我能给出最好的方法，我能给出最好的设计解决方法，可是你 get 不到，然后或者说品牌方 get 不到，那需要我做出妥协，然后做出很丑的东西。就我觉得很多时候这市场上或者说很多在做设计的公司嘛，或者说任何跟设计有关的工作和对接的工作，都会让我觉得做设计很容易变成一种可以表现出你很用功工作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些商业的设计里头，能够决定设计方向从来都不是有设计背景的人，分分钟可能就是行销的单位啊，或者是说marketing 啊，或者是种种各种负责人，可能他就不会是有设计背景的。对，那很多时候他们可能sales 不好，卖的不好，数据不美，触及率不高等等，他们都会拿视觉拿设计来开刀，加更多东西，改更多次，写更多不同的文案，换不同的文案，然后东西越大越好，这些东西就讲说就是他们很常会想要在这一方面，在设计这一方面加入更多奇怪的东西，去展现出我们有尝试改进。但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会只有是视觉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以我们现在电商行业的背景来看的话，以马来西亚就是没有人，或者说大家并不喜欢在网上购物，就是买日常用品等等，因为背后其实很多原因，可能就是那个运输不到位，毕竟你可能要三五天才能够拿到你网上订购的东西，然后第二就是可能货不对半，或者说会烂掉，来的时候东西会破掉等等，种种原因，甚至可能就是价格比线下还要贵，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大家很多时候只想要在视觉上设计上就是放更多东西，改更多东西去展现，或者说跟他们老板就是 show that 他们已经是很努力的想要做一点什么东西去改进。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要那个折扣码消费券那些折扣东西你敢下的话，你预算有够，预算多，你去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买。对，如果假设说你今天你把一个东西卖半价，然后限量一个100个，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去抢，那连带可能也会影响到别的产品的那个价格别的产品的销售等等。我觉得 应该会是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些在各种部门、各种地方做工的人，就是一个打工心态，就是他提出一些改变方法，管他有没有用，总之我就是提出了，然后我就要 show that 说，诶，老板，我真的有提出哦，但是就是这市场不好嘛，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做更多。那每次搞到的都会是设计部门这样子，然后我心想。干你们真是狗哎、欸！我觉得放你们了，这些人你们在做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东西卖不好吗？啊，所以是这东西还要一个设计师来提醒吗？那这一集我不会剪啊，对，所以你可能会剪中会听到。吸鼻子的声音，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奇怪的顿点。我想说，就是陪伴一下大家，会不会以后每一集都写说今天是杂聊，然后杂聊一、杂聊二、杂聊三？但我其实老实说，我有一些东西想聊啦，就是所以我就会录下来。所以这个节目应该是走向不业配的状态哦，至少我目前来说，我觉得它就是真的是一个纯娱乐和陪伴性质。那讲一下这几个月吧，其实我上 Trace 可以这样子念吗？Trace 台湾人念翠啊，虽然我是不知道在翠什么鬼。Trace，OK，好，我随便啦，可以就念 Trace 吧。我最近我就是很常上 Trace 上面，就是发文去经营我自己的账号，对。然后就我上去的频率大概是比小红书多很多。那我最近有发现到，为什么我会宁愿上 Trace 都不要上，或者说减少去玩小红书呢？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不同的点就在于。在 Trace 上面，我可以直接看到人家写的文，就我不喜欢看，我就划掉 我觉得有趣就给一个赞，对。但是在小红书的话，我还需要去看它的那个耸动的标题，还有一些照片，然后再看，再决定说，哎，要不要点进去看？那可能点进去的时候，发现干他妈的是一个废东西，一个废文，还有又是什么踩雷文等等的。所以我直接很少上。那我在圈上面的经营，然后也找到一些经营方法吗？我不知道哎，但是我确实在上面交到一些不错的、蛮有想法的朋友啦。我觉得在圈上面的话，其实你有想法，不管你想法好坏都好，其实你丢在上面，那都会有人去回应你和你聊。对，只是最近就很蛮，里面蛮长啊。最近就有一次被演上，就在于，我谈了一个我觉得很普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被骂到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谈论了一个 K-pop 的东西。对，因为在我3月过得很痛苦的时候，就是听到了 Twice 的歌。那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粉丝，我变成了 Once，然后我还买了他们的专辑。我买专辑就算了，我还拍了一个 Reels，然后专业的开箱、开小卡那些。对，然后我就对于这个追星文化很好奇。那我在观察的时候，就有发现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就传出了 Twice 的那个谁啊？队长智孝就是他的恋情嘛，那大家就是有不同的评论啦，OK。同时呢，那个礼拜那个星期就是很多不同韩星的恋情爆出来，对，那就发现说，因为粉丝会骂，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因为以我个人的角度，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的明星，你喜欢的明星谈恋爱，诶，也是一件好事啊，就是。他呀，可能会得到幸福嘛？对，那我也希望，就是身为一个明星，压力那么大的一个角色，一个人，就可以享受一下平凡人的一些生活、一些爱的东西，这样子。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视讯签售会，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偶像打 video call， 然后跟他讲话。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酷，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哎，连这个东西都可以赚钱。老实讲，其实我对于 K-pop 的整个 marketing 和市场的一些运作，我觉得也是蛮屌的，所以我有就想要参考一些东西，然后放在自己的品牌里头等等。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很特别，我就写了一个，就是说写了一个文啊，就想说一个蛮有趣的观察，就是原来爱豆就是偶像谈恋爱是一个死罪，就是你不能够谈恋爱。然后就视讯通话这个东西竟然也可以拿来贩售，然后觉得说当偶像也不容易啊。OK， 这个是我的原文。那下面我就跟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就讲到说，曾经有一个偶像吧，就是他跟他粉丝九次视讯，而且这个视讯这个视讯签售会你是要给钱的。对，那这个粉丝跟他视讯签售会就跟他 video call 九次的时候呢，九次之后呢，然后那个人还不记得他，就那个偶像还不记得他，他就退粉，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等等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哦，就蛮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新世界这样子。所以我的贴文一开始的想法其实就是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观察，就你没有去了解这个文化和了解这个圈子的话，你可能也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对，但万万没想到这个帖子就爆掉了，然后就引来很多 K-pop 的粉丝在抢。但有些人在转发的时候讲说啊 video call 个两分钟是有多辛苦啊，那些在外面做 customer service 的每天接电话的不是要死了，就有类似这样 comment。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 comment， 然后互相在赞啊，就是来骂我啊什么这样子，就觉得说你不懂这个文化你不要去 comment 什么这样子。然后讲说我花那么多，他们就会讲说他们花那么多钱给那偶像提供了情绪价值等等的，为什么要花我给的钱去养别人的，就养嫂子，养男人这样子。我听他们这样讲也那个发言，其实我有吓到，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你喜欢一个偶像是因为你觉得他可能很美，你觉得他很搞笑，你觉得他很唱歌很好听，舞蹈很厉害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偶像的原因。对我来说，偶像是一个向上，就是我在一个位阶，他在另外一个位阶，然后我仰慕他，我喜欢他的一个东西，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偶像。但是可能对于圈子里面的人来说，或者说整个 K-pop 文化的圈子，是这些偶像他们要出道，他们要成名，其实他们需要靠这些粉丝养起来，所以有点像是养成系嘛。我觉得就是除了公司就是娱乐公司经纪公司给资源之外，还需要这些粉丝们可能买很多专辑去刷那个销量，然后可能还有什么什么音源，类似那种可能一直要刷他们的歌，让他们的歌曲排行榜可以在前面第一名第二名 something 这样子的东西。对，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的去捧他们，让他们成为可能在这世界上地位崇高的一个人。对，所以可能在这个文化里面，偶像这个文化里面是以一个养成系的概念去做，所以他们会很反感在于就是那些偶像们。对，还有一个反感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偶像们他们卖的人设就是可能他是你的男朋友，他是你的小女友，对，然后他们会叫你老公老婆，或者说可能就是 好像你真的跟他交往这样子，他的人设是这样子，对。但就是在他经营这个人设的时候，他却偷偷的去跟别人谈恋爱，对呀。所以偶像这个东西比较像是一个商品啊，然后这些人和这些经纪公司把他们养出来，然后从中赚取各自需要的利益啊。经纪公司要的可能是钱，那粉丝可能在这一个养成的路上呢，得到一些情绪价值等等。老实讲，这个 mindset 其实蛮爽的。对我来说，我了解到这个 mindset 过后，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些偶像更可怜啊。当然这是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在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他们就要知道说他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然后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自己就是可能一个商品。可是可能对于我来讲，就再怎么样他始终是人，他还是有一些我不能够一部分啊 ,OK, 我不能够认同的东西。就是对。当然这个东西它是很个人的哦，因为它是一个很极端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些饭圈里面的人好像也很常遇到这样的，就是大家我不懂耶，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有花钱，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偶像都很有发言权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我当然我是很尊重的，老实讲，虽然我是被骂到很狗，我是被骂到我真是直接删掉缺一天了，我真是太累啊。对，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贴文是蛮中性的，就是一个观察，我没有要批判说你是男友粉、女友粉，你是伪粉、毒粉、团粉，什么粉都好，你是什么角色，这些东西我对我来讲我都没有要去 judge 你啊，不管你有花钱没钱都好，对我来讲这都我都没有要 judge, 我只是想表达出哇，video call 也可以赚钱，因为对我来说 video call 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就是它会是一个可能你跟你亲近的人、朋友、爱人等等才会去做的事情，但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还可以拿来贩售，对，这是让我很惊讶的东西，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会不会等一下其实偶像私底下可能谈恋爱的话，他 video call 都感觉自己在工作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哇，这个能够要被贩售的东西真的蛮多的，video call 这个签售会的形式也是来自于当疫情的时候，因为很多粉丝不能够线下见到偶像嘛，所以他们就公司就开发了这样的一个 service, 然后没想到那么好赚，因为他们就是听那些粉丝说，他们每个只能够讲两分钟，而且两分钟一到马上关的那一种，是不会给你说赚到多一秒的那一种啊。对，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啦。对，所以那时候吵完了之后呢，有一阵子我是有点难面对我的 Twice 啊，你懂吗？就我觉得说，我看他们的心情是一种哇，好美哦，好赞哦，好喜欢你们哦，你们真的是好棒哦。其实对某些人来讲，可能就是把它当商品来看了、啊，我会觉得哦，好可怜哦。我不知道这一集会不会有 K-pop 粉丝听到啊，但我真的没有引战哦 ，OK 啊，毕竟我已经把它藏在后半段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文化啦，我觉得。但就是我追求的是理性交流哦，当然在这个谩骂的过程中，我是遇到有跟我一起理性交流的 K-pop 粉丝，然后了解到不同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的。对，就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这样的生活啦，就是每一年都会可能会突然喜欢上某样的东西，像前阵子我也很喜欢排球少年啊，刚刚就是在录之前的几个小时我才重新看完了第四季，接下来就等五月的剧场版。对，那我也是想要尝试玩玩看排球，但是因为他要找很多人，而且场地也不好找，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啦。对 我觉得就是通过一些影视作品了解不同文化，然后加入那些文化了解一下，也是蛮有趣的。对，只是讲我要这样子平衡我的生活。然后，对哦，我突然想到之前就是在小红书，就还有在玩的时候，就是冲浪的时候遇到了听众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这一集啦。对，就是他偶然的发现我在一个地方留言，就是一个贴文留言，他就叫我说：“哎，记得快更新哦。”我心想：“干，你们这些听众真的是，因为你们都不出现，我真的不懂你们在干嘛。”对，然后他应该也是一个设计师啊。如果你们听这一集的话，欢迎就是可能在小红书或者是欢迎在小红书或者是在IG 上跟我讲一下 ，OK， 我们可以当个朋友啦，好不好？好啦，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哦。那谢谢你收听啦，下一集更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真的会比较忙啦。这一年下来，重心会放在日常练习。虽然我一开始，如果你有听一月集数的话，你一听到说我尽可能每月更新两集或者三集这样子，但我发现真的是不行哦，那个剪辑太花时间了，除非我每集不剪，然后有时候太 focus on 别的东西的时候就很难，甚至我觉得我将近花一个月多的时间都在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我觉得目前也是还在还不错，但是目前可能还需要再好好整理那一种，最主要就是不要让自己 burn out 呀。那我也希望就是在听这个节目的大家，也许你生活可能也跟我一样也遇到一些困难啊，然后也需要遇到一些事情等等的，但就好好的深呼吸，然后调整一下步伐。有时候慢不一定错啦，对，我觉得最主要是能够走得长久，坚持下去，这样子我觉得比急着完成还要重要。最后来一点鸡汤。好啦，这集就到这里啦，拜拜。